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很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交流，那么首先呢，我想通过这个机会向大家拜一个晚年啊，祝大家马年快乐。那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一些最新的动态，不管是电台的还是社区的新闻。那么我们希望能够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电台的两个就是定期发行的或者说发布的那个新闻内容啊，就是一个就是西雅图华人月刊是每个月的月底发行的。那我们首先介绍我们最新一期，就是总共第三十四期，也是2025年的2月份这一期。那么虽然说现在是3月初啊，但是2月份这一期还是比较新的，因为我们是月底发行，然后呢，在各个地方，包括西雅图国际机场，还有就是 King County 的主要的图书馆，还有一些超市，还有餐厅啊，都有发行。然后呢，我们那个还有电子版，那么电子版呢，我们现在的订阅人数也是在逐步的增加啊。那么像这一期，我们首先是回顾我们的西雅图华人春晚啊。那么我们的春晚呢，在西雅图交响乐厅的就是西雅图交响乐团的指定的那个就音乐厅，就是贝纳罗亚音乐大厅举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请了很多非常就是世界各地优秀的演员。那么这些演员呢，就是包括那个小邓丽君啊，就是台湾来的小邓丽君，然后呢还有杂技国家一级演员叫赵春丽跟李佳夫妇。还有那个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还有 CCTV 星光大道的知名少年歌手王洪翔，还有亚洲创造营学员李世田，保利金签约歌手王佩等啊。那还有我们请了那个著名的魔术艺术家孙真，都是节目都非常的精彩。那么这次春晚呢，就是反响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也是深受鼓舞，可以说是。那么春晚的开头呢，有华盛顿州的那个众议员蔡美玲上台致辞，然后还有那个Miss Island 的那个市议员叫谢婉如也上台致辞啊。那么最终呢，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节目叫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一个节目，朗诵节目，在这里在那里的这么一个节目获得了那个一等奖，就是第一名。所以呢这是我们那个评选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继续介绍我们的其他的内容，就是我们这次春晚呢，就是得到了很多的赞助商，就是 的支持，那么包括宛如艺术中心 For Culture Arts Fund， 那还有白金赞助商是 Swiss Acupuncture， 还有Pierre 就是圣和橱柜啊 ，Pies Kitchen 的 Bus， 然后大中华实业，美国华人协会社区基金，美国亚裔基金会啊，那么黄金赞助商是粤华集团，陆安东森龙行，曹霄鹤律师事务所，同年同月同日生日旅游，化妆师杜龙李董啊，那么这是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我们的春晚。那么这次华人月刊呢，也刊登了我们记者就是陈涛写的西雅图市长威尔，就是凯蒂威尔逊发表的那个年度的国情咨文啊。那么这个威尔逊他因为刚上任而去呢，他之前是没有从政的经历，所以大家都很他的就是上任一月初上任的，现在才二月份，就是他他是在现在是三月份，但是他发表那个国情咨文的时候是二月份，所以是上任一个月的时候发表的。那么他也面对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公共安全、枪支暴力啊，然后呢，就是他要扩大他的可负担那个住房的那个这个范围啊，所以有些小木屋，造更多的小木屋啊，然后怎么应对无家可归的危机啊，但是这个就是他还是碰到了很多的难题。那么当然他也碰到一些争议，就包括他那个任命这个下图这个电力公司，就是城市之光 CityLight 的那个 CEO 的时候，就是把一个人家干得好好的一个CEO 撤了，然后就是安排了一个他自己喜欢的人，所以呢但是遇到了很多的阻力。那么这么 CityLight 的 CEO 是整个西雅图市政府工资最高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的团队怎么样，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还在观望当中，但是西雅图这个地方政府的好处就是他跟那个选民也好，跟社区也好，是有很多机会，我们社区是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他的，所以呢我们包括我们电台那个也去参加了采访啊，可以说这么说。那么还有就是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新闻，就是包括就是 Manhattan 举办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然后我们那个社区动态里面也写了，就是包括 Bellevue Square 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那么还有亚马逊春晚二月份，微软春晚等等，就是有很多的活动，因为到农历新年的时候有很多的活动。那么这一期月刊呢，因为是二月底出的，那么那个就是伊朗这个美国轰炸伊朗这个新闻事件还没有来得及就是在上面更新，但是呢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我们是有所报道啊，所以呢这个因为他这个国情咨文就是特朗普他现在支持率比较低，因为只有30%几，所以呢他这个国情咨文而去很多甚至有些国会议员把 Epps 档案的那个受害者都带到了那个国会那个国情咨文的现场，但是特朗普就是一直不提啊，所以呢这个事情还是而且特朗普也弄了很多的争议，就是他在就是民主党不站起来，他就是怒骂民主党人，就是这个叫不是很有风度，所以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国情咨文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这个时事方面也关心，就是中国那个军方有一些大动作，就是因为中央军委就是以前是有很多副主席，现在副主席全部撤了，就是只剩下一个管纪律的一个。 还有习近平自己，所以呢就是还有很多上将啊都撤了，所以就是这个叫军方大清洗啊，在海外引起很多的关注。那么这期的这期华人月刊呢，还有就是我个人写的那个连载，就是我在美国做台长。那么因为多种原因，就是就是我们综合是我个人考虑综合的原因，所以呢就决定把大结局提早发表，然后就是准备就是停止连载啊，然后就是大结局跟之前就是33期到这大结局45期之间的怎么办？那么我们欢迎我们的就是读者能够订购这本书，这样子的话我们到时候会邮寄给各位朋友的家里面啊。那这就是连载我在美国做台长啊。那么因为这是冬奥会的一个二月份正好举行了冬奥会，在就意大利米兰举行冬奥会，所以呢我们这一期也公布了那个冬奥会的那个奖牌榜，那么从第一名到29名啊，就是那中国是排名金牌榜奖牌榜都排名在第12名，那美国排名在第二，所以有12块金牌、12块银牌、9块铜牌啊，总共33块奖牌。那12块金牌里面有2块是我们一个华人，就是美籍华人叫刘美贤获得的。那么刘美贤可以说是在美国是一夜成名，是吧？就是一下子就出名了。那么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刊登的是我们那个月刊工作人员，就是我们自己采写的一个报道，是刘美贤的父亲叫刘俊，他实际上刚到美国的时候的名字叫刘俊国啊，他那个是怎样把女儿送上奥运冠军的领奖台的。那么他去这个刘美贤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孩子，因为他是试管婴儿，因为他爸爸还是就是这个刘俊，但是他妈妈是生母你是不知道的，因为是匿名的啊，就是试管婴儿，可以说是代孕生产。那么他们就是姐弟5个人都是试管婴儿。这个故事比较神奇，因为那个刘俊因为刘美贤出名之后，刘俊也是到处接受采访，所以呢他也揭示了这个背后的甘心或者什么就是秘密。一开始就是他们想生了刘美贤之后就还想给他生弟弟妹妹，因为那个刘俊他自己40岁的时候产生了要那个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就是传宗接代，但是他的那个他的太太比他大20岁，就是他40岁，他太太60岁，那60岁是绝对不能生孩子了，所以呢他就采取了试管婴儿的方法。然后呢生了刘美贤之后呢又想给他生弟弟，然后就生了一个妹妹，是吧？然后结果呢那么还想就生，结果呢一下子就生了个3胞胎啊，然后结果就5个人了。所以那么一开始呢他是小孩子都不知道的这么回事，因为家里还有个妈妈。然后呢但是小孩慢慢懂事之后，然后就要问了，刨根问题，就为什么我跟妈妈不一样，对吧？因为他自己长得混血，像是就是不是纯粹的那个华人，看得很明显的就是。那么这个是他妈妈比他爸爸大那么多，就是六七十岁了，等到他10岁的时候，60岁了，那你就知道这个70岁或者60岁一个老太太不可能生孩子的，对吧？想生5个孩子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刨根问底之下，就他根本就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了。这个是他的身世，就是那么现在 IVF 或者试管婴儿这个蛮普遍的，其实还挺多的。然后呢也不能说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只是 也是那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是吧？人类的后代，那么只是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的这种代孕这种情况，你就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那其他都没什么差别，对吧？然后，当然那个刘美贤。他能够得到两块奥运金牌确实是很不简单，因为他当然他13岁的时候就夺得了全美的花样滑冰的冠军，很小的年纪。那等到他16岁的时候又去北京参加了冬奥会，然后呢得到了第五名，然后他回到美国之后就退役了。那退役两年之后，他说是他想要就是说获得自由，因为之前好像每天只吃滑冰啊，那他想做些自己的事情。那过了两年，他就是退役的期间，他完全没有碰这个冰场。结果呢，他退役两年之后，这个他父亲带他去滑雪，然后结果他好像把自己花样滑冰的这些都回忆起来了，然后就想要回到赛场上，结果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几个月的时间是吧，就夺得了奥运金牌，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奇迹，可以说是。所以还是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我们华人，因为我在一些群里面或者说微信上面也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特别是谷爱凌，她也是出生在美国，但是谷爱凌她虽然出生在美国，然后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然后各种训练啊或者什么场地啊都是美国这个先进的，就是滑雪滑冰这种条件，然后造就了像谷爱凌得到奥运金牌，但是他最终是为他最终是为那个中国效力的，所以呢就是引起了他的争议，而且谷爱凌他因为名气大了，所以就是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这个就没办法忽视了，然后在今年呢又得到了一块金牌两块银牌，所以呢美国从副总统到那个是商务部长还是什么啊，就是都在批评他，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实际上就说美国会有一种主流社会可能会有一种舆论，就说中国人不管你是生在哪里，是不是入籍了或者进了美国人，就是不会对美国忠诚，这样子的话就会引起这个社会上的反华思潮的一些抬头，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怕的。那我觉得就是刘美贤的获得金牌，就是为美国获得金牌的意义就在于他是做了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虽然是华人，他是可以代表美国的，取得了很大的荣誉，所以呢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华人都是不忠于美，就是并不是一个每一个美籍华人都是不忠于美国的，实际上美籍华人也是美国人，对不对？所以呢所以刘美贤为美国争光，就是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就是华人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罗宾斯公司 Robinson Company 是华盛顿州历史最悠久、最值得信赖的房屋地基维修公司。您家的房屋地基是否开裂、下沉，门窗是否越来越难开关？请立即致电 Robinson Company， 我们免费上门评估。如果需要维修，我们一定修；如果不需要维修，我们一分钱也不收。让我们的专业守护您家的安全与价值。Robinson Company 地基维修的最终答案，请致电206 Robins。 206-762-24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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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台长信箱节目，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的西雅图华人月刊。那么那个上个月其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不仅仅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2月8号举行了那个规模盛大的西雅图华人春晚，那么我们的英文就是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那么那个同一天就是西雅图海鹰队夺得了那个超级碗的冠军，那么这个整个西雅图都沸腾了，就是所以呢后来在11号的时候海鹰队就弄了一个庆祝的游行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万人空巷，因为据说有100多万人参加这个游行，那么还是很壮观的。那这一期华人月刊其实有一些是像相当于娱乐八卦的，比如说邓文迪的两个女儿为他争到了280亿，这不是美元，是这算人民币啊，应该是。然后呢因为邓文迪他之前嫁给默多克又离婚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那么但是呢他嫁给默多克的时候，默多克应该是年纪大了，所以他们自然怀孕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他们就也是通过试管婴儿。试管婴儿呢这个情况他就不是这种代孕，因为他是自己生的，因为那个默多克的精子是不是邓文迪的卵子，然后在邓文迪体内生的，那么生了个双胞胎女儿。那么之后呢他们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实际上邓文迪是什么都没拿到，就是没有可能拿了一套房子是吧，在纽约的一个公寓啊什么的，价值千万美元。但是呢就是现在他女儿长大了，就是默多克在遗产里面就是相当于是弄一个家族信托啊什么东西，就是给他的两个女儿是有份的，那这就有多少呢，就是折算出来是280亿，所以呢这个这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介绍，就是有一段其实是这个是已经是旧闻了，但是呢在中国也算是一件大事情，因为是2018年，就是有一个贪官，就中国华融集团的那总裁叫赖小民，然后他事业是做得不错，但是他有100多个情人，然后呢后来他被判死刑了，就是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也是轰动一时啊。那我们因为我的连载要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再考虑下一个连载是什么，那么我们再考虑那个著名的著名的叫乌宁坤先生，就是他写过一本书啊，那叫一滴泪是吧，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一滴泪呢，我们是打算那个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月刊上面连载的，所以呢为了实际上抛砖引玉啊，就是我们就发表了一篇介绍这个乌宁坤跟一滴泪的一篇文章。那实际上乌宁坤他是跟那个李政道可能是同窗吧，然后就是都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然后那么他自己博士没毕业的时候，因为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然后呢他就应邀回国，就是放弃了他的学位，应邀要回到燕京大学去任教。那么他就也是千辛万苦赶回国之后呢，最终就是反正就是洗脑呀，然后 可以说是各种被打成右派，右派分子啊，然后关到改造中心啊，然后就说那个被思想改造呀，然后就差点死了，对吧？然后就是比较有很多很多的苦难，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最终能够写这本书，然后呢把自己这个经历写出来是挺不容易的。那当然他自己的学术成就或者说那个江湖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高的，然后所以呢吴宁坤他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就是他还是取得了不少的成就。那么后来他到美国去参加自己这本《异地泪》这本书的签售的时候，就是得知他在那个国内的家没了，就是因为他的所有的待遇相当于被开除了，然后所有的待遇都没了，房子都被人家收回去了，那只能留在美国。所以呢，这是吴宁坤自己的一个经历。然后所以呢，就是这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因为这么一个学术上的大师啊，就是他的非常曲折的经历，非常苦难的经历。吴宁坤先生他后来在美国活到90多岁啊，然后他自己90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叫说一事无成90年，两袖清风艳阳天，三生有幸逢知己，四海为家活神仙。所以呢他这个自谦啊，说一事无成，在半步桥边一滴泪啊，就是记录了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坚强不屈的心路历程，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历史上无数个知识分子受难殉道的民族悲剧，真可谓是留得傲骨作丰碑。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就是读一读这样的书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本我们即将在下个华语月刊连载的吴宁坤的一滴泪。然后还有一个是副刊，就是叫副刊那篇散文，是我们刊登了万荣华老师的除夕夜忆祖父啊。万老师自己也是80多岁了，然后他的祖父呢就出生的更早，可能离现在可能有上个世纪了啊。就是那当然他这个万老师他就是1947年开始上学，那么这些都是解放前的，所以他讲了他祖父怎么重视对他的品格教育啊，就是比如说从未对他大声训斥，教他自我反省，这些那等等啊，那这个还也是值得一读的一篇散文。那我们那个下次华语月刊这一期的华语月刊呢，就简单介绍到这里。然后如果您想订阅我们的下次华语月刊呢，欢迎到我们下图中文电台的网站，找到下次华语月刊的页面，然后这上面有订阅的链接。那如果你一旦订阅呢，就是我们一年是100块钱，就是因为实际上这季还是成本价，因为我们邮寄费一本是2.7块，然后这个彩色版的印刷也是2.5块吧的，然后就加起来就5块多了。那我们就是如果还要付我们的员工的费用呢，就是基本上这个是一本杂志可以说是一个成本价，但是呢很值得一读啊，就是你一个月读到一期可能一篇两篇的好文章，你可能整个月你都可以说深受启示啊。那这个是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期的下读华语月刊啊，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华语月刊。那么封面呢，就是 这期月刊的封面就是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的那个一个演出的剧照，就是两位杂技的国家一级演员叫赵春丽跟李佳，他们在贝纳罗亚号，就是贝纳罗亚音乐大厅，参加我们西雅图华人春晚演出时候的一个演出照片啊，就是单手能够把这个丈夫单手把这个太太举起，就是托起来，他这个妻子还能保持那么优美的体型。嗯，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也介绍一下最近的那个，我们也介绍一下最近的 newsletter， 是所谓的新闻信。那 newsletter 呢，它就是还是比较综合的。第一个呢，就是最新的一期 newsletter， 它是上星期五发的，然后因为我们 newsletter 都是每周五发的，那么就报道了这个美以联军突袭伊朗，然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打死，然后这个美以伊三国的战争。那实际上这个战争比较麻烦，就是伊朗向11个邻国发射导弹，然后我觉得也应该是引起众怒了，然后但是现在伤亡情况就是美国是死了6个士兵，然后呢他还不是伊朗人打下来的，是在阿联酋的时候科威特的时候被油火打下来的，就是 friendly fire。 那今天就是特朗普还有副总统还有他的说国防部长什么的去迎接他们的灵柩回美国，那么虽然仪式很隆重很庄严，但是伊朗死的人更多，那很多是平民，大多数是平民，甚至还有近200个近200个学生女子小学，那这个就很惨，就是这个事情，就人道危机啊。那还有就是特朗普撤换了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克里斯蒂诺姆。那克里斯蒂诺姆就是，其实特朗普他自己任命的这个内阁成员基本上是保的，就包括那个海格塞斯啊，国防部长，就是一开始就有丑闻，然后但是就是他在提名的时候就爆了很多丑闻，然后后来又因为就是安全信息啊泄密啊或者什么这种也是个丑闻，然后但是特朗普还是力挺他，所以呢基本上是很难下去的。那这个诺姆居然被就是上了一年就是就被炒掉了，还是他自己当然是自作自受，对吧？自己做了，就是或者比较贪，比如说有一个广告是拍了他自己，然后呢还花了2亿2000万块钱，就是找了一个刚成立几天的公司，就是用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付了2亿2000块钱给这个刚成立几天的公司，然后去全美国各地去播这个广告。这个实际上是跟中国的贪污没什么差别，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他也态度也很傲慢，所以呢就其实没顶住这个听证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质询，所以呢特朗普也是不得不把他炒了，是这么回事啊。那还有美国的初选，就是中期选举。其实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当然也是分析，就是说特朗普他是很想担任第三个总统，就是那么不管谁他想要任三任总统的话，就是美国修宪，那修宪的门槛特别高，就是 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都要三分之二通过，而且呢要有四分之三的州议会也要通过。那这个基本上这三部分都是任何一环都是过不了的，因为美国的国会它是不可能给你就是参议院众议院现在那就是没有这个可能，就是三分之二通过。然后州议会因为大多数一半以上的州议会是民主党在控制，那么你要四分之三的州的议会能够通过的话也是不可能的。那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即使通过又能怎么样？即使通过就是你能选第三人，那么其他的民主党的总统包括克林顿还有奥巴马对不对，也他们都比特朗普年轻，但克林顿年纪也比较大了，可能跟特朗普差不多，但是年轻几个月。那奥巴马比那个特朗普年轻的多，那么如果奥巴马跟特朗普再选一次的话，那那时候我觉得整个就奥巴马当第四下任总统那可能性更大，所以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都成伪命题了，就是特朗普要连任就是担任第三任总统那不可能啊。但实际上他现在这个才做了一年，就第二任期才做了一年，就造成了他的破坏，他的破坏其实是很难修复，可以说是很难修复。所谓的 damage is made 对不对？然后好，我们就是华州的新闻也在关注，就是有一个叫世界杯啊，就是世界杯是六月份在美国举行，那么六月到七月时间跨度挺大的，因为他一开始可能小组赛，然后32强、16强，再8强、4强，再半决赛、决赛，对吧？然后那个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拿到了记者证啊。那么随机采访是我啊，那么那个这一天我们也是很开心，就是有机会去采访世界杯。那么那么这个世界杯呢，就是因为在西雅图会举行，应该是举行3场、4场比赛的话，西雅图所有的人非常的，可以说是就是不如神仙啊，就是各显神通，就是也非常的激动，就是都想抓住这个商机，所以呢，西雅图的那个商会就是大都会商会就是他们也在想办法，就是想办法就是借这个商机啊，就是能够大发一笔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你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中国城的商家是不是也可以想办法赚一点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的，可以说是一个好的主意啊，就是所以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跟那个西雅图大都会商会呢可能也会有合作，然后呢对特别是西雅图中国城然后的华人的商家能够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啊，是这样子。那么当然我们作为采访到现场采访世界杯的那个媒体，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华人的商家能够进入，然后呢来赞助我们，然后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世界杯的报道能够把你们宣传出去，这样子的话实现双赢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新闻。那么在就是华州呢也有别的内容，就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有一个是百万富翁的税。那么百万富翁税呢，实际上一开始大家是想要程序杯葛，对吧？就是怎么叫杯葛呢，就是说 比如说它是有一个小的委员会，那么委员会呢，就是州议会里面委员会有十个人，然后五个是共和党的，十个是民主党的。那实际上很多人就是有点，我觉得好像有的比较天真，就说十个民主党的，他说只要拉拢三个，就是拉到共和党这边去，那么就程序上就过不了，就不会在整个议会投票了。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想的太天真了，因为十个民主党共和党五个共和党的，你怎么投票肯定是过嘛，对不对？那后来差点是胎死腹中，就是是什么呢，就是州长跟那个议会的提案的内容有不同的地方。州长希望就是这个百万富翁税，就是年收入100万以上超出100万的部分征收9.9%的税啊，就是你比如说120万，你这收入是120万，然后你这个减掉100万的20万征收9.9%，那10万征收9.9%的话就9900，对不对？20万的话就19600啊，那实际上是不是很多啊，对不对？不是很多，因为你100万没动嘛，对不对？那么他预期是能够收到不少钱。那么州长跟议会的方案的提案的差别在于，州长这个钱不仅仅是用于教育，比如说公共安全、卫生、交通什么，他还要扩大给穷人的救济，就说相当于是扩大那个低收入家庭的退税，叫 working 工薪家庭退税计划。因为每年，因为我们下周中间他也做过，所以呢扩大，就说你之前可能是家庭收入75000以下，比如说你一次性可以拿到1200块钱退税，是吧？那现在他都可以呢还要往上，就是我举个例子，可能是8万或者什么东西。那那具体方案还没出来，对吧？然后呢后来实际上是后来议会也是妥协了，因为州长说起来是要帮助更多的穷人，对不对？然后给大家发钱，然后呢那个还能够促进消费，促进经济。所以呢现在修改了之后把州长意见采纳进去之后，那预计应该下周就能通过，然后州长就能签字，然后呢就不会出现程序性的问题，就是收不了税。那么我知道就是现在很多华人就他们很反对这个税。那我们其实对就是政府，州政府他这个政策有所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政府预算有缺那么多，几十亿几百亿的缺的话，如果这个经费不解决的话就比较麻烦，就是教育的公共安全，比如警察的人数啊，然后还有卫生，对不对？然后有的就是医保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当然交通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些都非常重要。如果去你缺了钱，这个都会国计民生都会受到影响啊。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的那个我们下次环月刊的一个介绍，还有对我们的新闻性的一个简单的回顾。那么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台短信箱，欢迎您继续收听下周中文电台接下去的节目，祝您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